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峰。根据路透社的报道，世界卫生组织本星期会派遣一个10多人的专家团赴中国调查新冠病毒的这个起源。那么，在中国当局仍在竭力操纵有关疫情叙事之际，观察人士对这次调查是否能够取得任何有意义的突破感到怀疑。中国外长王毅日前在接受中国官媒采访时表示，新冠疫情很可能是全球多地多点爆发，而中国用他的话来说是第一时间采取措施为全球抗疫拉响了警报。那么，根据美联社的一份这个调查报道显示呢，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指示下，中国政府是严格限制对新冠病毒起源的任何科学研究和调查。但同时呢，却在资助病毒可能起源于中国境外理论的这些研究。那么，世卫组织这次赴中国调查到底能够成？为什么中国政府自己秘密调查病毒起源，却阻挠独立的第三方调查？北京想要什么，却又害怕什么？我们今天非常高兴为您邀请到两位嘉宾，就这些话题进行讨论。第一位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立博士，欢迎杨建立博士。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的，今天第二位嘉宾是政论作家、独立学者吴作来先生，欢迎吴先生。
哎，林先生好，杨博士好，大家好。
好，先来请教杨建立博士，就是这个星期呢，这是还是根据这个外媒的报道啊，就是世卫组织会派一个专家组去中国调查这个新冠病毒的起源。那么，您对于这次调查是否抱有期望？那么，为什么中国呢会在这个时候同意世卫组织派专家到中国去调查呢？
好，我不会抱很高的期望，原因非常简单，像这么大的疫情，啊，可以说是百年才有一次的这样大疫情，而在中国首先的这个发起，那中国政府它不可能不愿意去了解这个到底这个病毒的源头在哪里，它和我们一样关心病毒的源头在哪里，对不对？而实际上呢，在1月它就开始了对于病毒源头的这个调查。他首先是在华南海鲜市场采集了585个生物样本，其中发现有33个生物样本里边呈阳性，但是没有一例是来自于这个动物，这就说明这个海南这个华南海鲜市场很可能就不是病毒的源头。所以在那以后呢，就开始了我们你刚才提到的美联社得到的中国的官方的文件显示，开始了大规模的这个有控制的、严密控制的对于源头的调查。那经过近1年的调查，用中国的这政府的资源和中国现在科技的发展水平，不可能了解不到现在病毒的源头是什么。我相信中国政府已经知道病毒的源头在哪里了。如果这个病毒的源头通过中国科学家的有控制的这个调查，说明病毒源头不在中国，中国政府早就宣布了，而且会提供非常好的证明给你。但是恰恰可能是结果是相反，也就是说病毒的源头被调查出来是在中国，而中国政府不愿意公布。那这个时候世卫组织的专家去调查，他不愿意公布的事情，中国政府怎么可以配合？所以他不可能会得到任何有意义的调查的这个结果。那为什么中国政府这时候同意世卫要去调查呢？因为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世卫组织它的责任就是来协调全球的防疫工作，同时，对于这么重要的，可能说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之一，要给出答案，也就是病毒的源头在哪里。那世卫组织当然要维持和中国政府的好的关系，中国政府呢又想和，继续是对这个世卫组织施加它的影响力，所以这个时候呢，两个人一起演演戏是有必要的，啊，1年都过去了，这个戏还不演，这是说不过去的。
好的，谢谢杨建立博士的分析。那么接下来想请教吴作来先生，就是您认为这次这个世卫组织派这个专家团去中国调查，现在只是说去中国调查，那么您认为他能不能去到武汉？之前我记得有一次，这个也是世卫组织派这个专家去中国这个调查，我好像应该是在疫情开始，或者说这去年大概4、5月份的时候，我记不清了，但是那次根本就没有去到这个武汉。那么这次他们能不能去武汉？那么另外呢，即使是能够去武汉，您认为他们会看到什么，听到什么？那对于这个了解病毒的起源，防止人类再次面临一次大的瘟疫，能够起到什么样的帮助呢？
是的，上一次是四五月份去的时候没有成功，只在武汉周边地区转了一圈，没有到达海鲜区域。那大家就不禁要问中国政府到底害怕什么呢？武汉到底发生了些什么呢？因为全世界都知道这个病源爆发这个集中地是一个是源头是在武汉。那现在经过一年的准备，他就是这个中共当局呢，就是愿意这个让配合世卫组织进入武汉。这就是说，中共政府已经把这个前期的工作，把一些问题呢，全部都已经控制起来了。就是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组织进入武汉，你都不可能得到真正的信息。你看他对这个李文亮的这样一个瞬间，对张展这样一个独立的公民的调查、独立的记者调查进行这样一个残酷的迫害，他已经把这个病毒源当成一个国家最核心的机密。就像核武器的机密一样，上升到这样一个高度，任何人不能碰触它。那武汉所有的人都已经知道这是国家的核心机密。那这些世卫组织进来之后，其实是一次走过场，是配合中国政府的一次表演。刚才杨波特也讲过了，这是一次演戏啊，就像中共的领导人进入武汉去考察一样，大量的人会跟着后面喊啊，感谢政府，啊，世卫组织去。结果也会是这样，因为这个病毒源不是科学家一次性的这个走过场的就能去汇研就能看到的啊，他要了解很多的人，这些人全部都是中共这个筛选好的人啊，所以这个去的效果是意义不是很大，他是反而是帮中共解套了。那国际组织应该怎样避免这种事情发生呢？他调查是调查不清楚的，不太不可能了，只能在制度上面建立一些后续的一个约束机制。你比如说，一旦任何一个国家发现了这种疫情，应该在多长时间之内必须要公开公布，否则造成的一切后果由这个政府进行一个经济赔偿。怎么一个赔偿？应该有一系列的细致的规则来倒逼任何一个国家政府对疫情负责，而不仅仅是对中国政府，必须世卫组织必须要起草这样一个倒逼的方案，一个契约，一个方案，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靠这个政府，靠这些独裁政府都不可能去解决问题的啊！谢谢。
好的，谢谢吴先生。那么杨建立博士，就是我们注意到这个美联社在这个2020年的这个年底的时候呢，发表了一篇长篇的这个调查报道。那么这篇报道呢，就披露说，中国当局呢，在这个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这个指示下呢，严格的管控这个新冠病毒的研究。而且呢，这个篇文章也提到，就是说中国政府实际上在秘密的调查这个病毒的源头，而且同时是这个限制或者是禁止民间、国外还有这个国际社会对于这个病毒源头的调查。您认为中国当局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为什么中国当局自己调查而不让别人去调查呢？
刚才我已经讲了，任何一个政府他自己都要了解病毒的源头在哪里，这是对他自己的一个国家安全，这个执政的安全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相信中国政府经过一年的控制性的秘密的调查，已经知道源头在哪里了。这是我的第一个结论。第二个，刚才你说的这个美联社的这个发现了，就得到了很多的中国的这个一些文件的泄密，高达这个近4000个文件里边已经说明了，中国政府实际上在过去的一年中，这个组织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啊，对源头啊进行调查，但是对任何民间的调查、没法控制的国际社会的调查都是不允许的啊。这实际上刚才那个吴先生讲了，已经上升到一个国家最高机密的一个层次。为什么？他害怕什么？这里边是多层次的。第一个就是这个病毒的源头在中国这件事情本身可以引起很多的这个国际上的反应。第一个就是说，病毒在你中国为什么没有控制住？如果没有控制住，发生哪些问题？这个都是要了解的。这直接和习近平就有直接的责任了。那既然你病毒在中国没有控制住，世界上现在已经有170多人因为病毒死去，这个责任是要负的。 所以这是一个要逃避责任啊。第二个就是说这个源头的本身它涉及到更深更远的东西，比如说整个国家的这个对于科研的控制啊管理的问题啊，这个呢可能会暴露出中国很多很多问题，甚至还有更多的机密我们不敢讲的，因为我从来反对阴谋论，我只能说我看到的信息我能够推理的常识到哪个地步，可能还有更隐秘的一些秘密不让世界知道。那么第三个就是中国在过去的40年来高速度的经济发展，实际上经济发展里边是埋下了很多的账单需要中国人民还是世界人民来买的，这个账单其中一个就是一个环保，环保本身当然和这个病毒是有关系的，如果是从这个华南海山市场做一个中间转站啊，如果不是源头的话，这本身就是一个环保问题，这本身就是对野生动物的控制问题，这一系列的问题，这实际上就对中国政府想要的那个中国发展的那个形象是不利的，所以这个也是和习近平现在的国际上的一些企图是相违背的，所以基于这些原因，他就要对源头的信息进行控制。刚才我们讲了啊，世界卫生组织到中国走这一圈可能不会得到任何这个有价值的结果，原因是中国政府已经有结果，他要想讲这个结果早就讲了，他不想讲他就是不想让你知道，你不可能知道。但是这个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的构成我看了一下名单，是来自于欧洲、美国、英国、澳大利亚、越南还有日本，这些国家当然我不相信都被中国政府控制着，我希望这些科学家能本着对于事实的尊重，本着的良心，能对他对中国这个去了中国这一趟的事实做一些披露，这是我所期待的。
好的，谢谢杨博士。那么吴泽来先生，就是我们注意到，就是在美国的主流媒体上，在新冠疫情到来的一周年的时候，都纷纷发表了一些这个重磅的或者说长篇的这个调查报道。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这个美联社的这篇报道。那么另外还有就是《纽约时报》的另外一篇报道呢，基本上都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说，至少从目前的这个证据和这个公开的信息来看呢，已知和公开的何谓就是没有披露这些信息来看，就是中国早期的这个处理不当，包括对疫情的隐瞒、对信息的压制、对吹哨人的这种打压呢，是导致了这个疫情在全球的这种失控和大流行。那么当然中国政府对此是一概不认账的。那么我们也注意到，就是在这个中国的官媒上，这个环球时报有一篇文章就说呢，这是美国和西方在推卸自己的责任，给人一种感觉就是在混淆视听。那么您认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追溯当局，中国当局对就是早期对疫情的处理不当，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中国政府这种掩盖的话是两种可能，一种呢就是一种习惯性的掩盖，他就觉得这个事情他只力包裹，他只要把它包住了，那就是全世界就不知道这个事情的发生，他就是可控的一次疫情，但显然他是无法控制的，包括对张文亮的李文亮的这个瞬间都最终是没达到这个效果啊。另外一种可能呢就是他们的实验室泄露了，如果追究责任起来，政府有非常重大的责任。那一直往上追的话，那个后续的地方政府甚至中央政府都会要承担责任，他承受不了这个责任，他就一直就掩盖下去。至于说到这个病毒的这个源头，中共是怎样在认知这件事情，是不是在组织大量的人力物力才调查他的这个病毒的源头，如果是他泄露的话，那他可能是在调查这是怎么泄露出去，是因为数以万计十万计的蝙蝠被试验，或者是动物被试验，然后这些动物的尸体，实验过的这些动物呀没有保护好，被一些动物吃了，或者甚至被人吃了，造成了感染。他要调查的是这样一些东西，那么就是中央政府或地方或某些实验室之间存在一个博弈，那实验室他也会掩盖自己的这样一些过失，那中央政府也是调查不出来，不仅说全世界的科学家都调查不出来，中共当局自己也搞不清楚这个实验室或者实验室背后的一些隐秘的力量，中方是不是参与进去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就是中国的中方在2月份的时候就已经试验出疫苗了，证明中国的中方 早就已经参与到这样一个项目中来，它不是一个单纯的科学的独立的科学研究，而是军方参加的，中方一参加，军方一参加，给大家想象力的余地就空间就非常的大，与生化武器与这些国家机密高级的机密相关，这不是阴谋论，一切现象一切数据和信息都已经暴露出这后面复杂的一些关系。所以现在这个责任它是一个整体的中共的责任，它是一个中共这样一个集团性的一种犯罪，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局部的问题啊，是这样。
好，谢谢吴泽来先生。那么杨建立博士，就是其实我们刚才也您也反复谈到这个问题啊，就是有一点就是说，为什么中国一直是拒绝承认，而且是坚决不承认这个病毒是来自中国的，除了说这种过去这个几十年来，这个中国每次发生重大灾害的时候，都是政府推卸责任或者掩盖，进行这种就是，包括上一次这个 SARS 疫情的时候，都有这种惯性的这种掩盖啊、虚报啊、瞒报这种情况。您认为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让这次习近平政府还有这个中共就是坚决的不承认这个病毒是来自中国的？那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坚定的去拒绝这样的一种声音呢？
对，每个科学家或者每一个观察家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探讨这个问题。当然你可以谈到可能有更深的秘密，但是没有一个科学的证据之前，我们不敢去做这种判断。但是我们只能从一个常识去判断，这个本身中国政府啊，尤其是这个到了习近平时代，就是说他是个伟大领袖，伟大领袖统治之下不能出这种事情。出这种事情啊，从天象上来讲，就说明这个天不喜欢你啊，从你这个治理的方面来讲，就说你无能。实际上他在早期的防疫过程中已经暴露出这个政权的很多的问题，这种问题正是大家每天批评的。这个源头如果坐实在中国，就说明你没有防疫好，那这个就坐实了大家对他的批评。我只能从这个层次上去探讨，更多的我觉得要留给科学家或未来的这个真探讨这方面这个信息能够找出最终的证据。但是从各种的迹象已经证明，我认为从这个华南海产市场被否认，最后被否决了，它不是可能不是源头。实际上那个美联社的文件显示，基本上它的调查源头是在南方，是在云南，是在贵州。这为什么呢？因为就像武汉病毒研究所这样的机构，还有其他的病毒研究机构都在云南和贵州采集这样的病毒的样本，这就说明中国政府也明白，就是可能采集的样本带到了武汉，武汉这个病毒研究所出了问题。最近这个美国的白宫的副安全顾问伯明，在上个礼拜和英国的这个议员进行这个开会的时候，他就讲了。他说美国有大量的证据证明是这个病毒从实验室泄露的这个可能性是最大，而且非常可信。所以我认为这也是可信的，因为从这个 AP 就是美联社的这个透露的信息来看，也是这个思路。第一，华南海山市场不行了，去南方这个路途又回到实验室，我觉得基本上是这么个状态。所以我认为中国政府应该知道病毒的源头这个来龙去脉了。再一个，病毒的源头还有另外一个常识进行判断。如果说病毒的源头在美国，那么病毒美国源头怎么带到中国去了？它要带一路啊，这个谁都没法控制。就是说首先应该在美国有一个地方集中爆发，而且在医院里爆发。因为什么呢？你要感冒吗？你认为自己是感冒就去看了吗？医生也以为你是感冒就看了吗？没有做任何防护，说就会有大面积的集中爆发的一个地方。如果其他的国家都没有一个大面积的集中爆发的那么个势力，而只有在中国有这个势力的话，那基本上从常识判断，源头就是在中国。那问题就是它怎么发生的，这个要去调查去了解。另外呢，我认为也如果中国政府不配合，但是被中国制逢，中国政府给暗示为是源头的，像美国、英国、印度啊等国家啊，还有意大利， 这些国家是可以调查清楚的，它是公开的，可以调查清楚。那这些国家要调查清楚的时候，源头不在我们这儿，那在哪里呢？那只可能在中国，用排除法嘛。所以我认为源头在中国这件事情最终是一定会自己坐实的。
好的，谢谢杨博士的这个分析。那么吴德莱先生，就是我也想请您来谈一谈啊，就是这个如果我们抛开这个科学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说为什么就是中共还有习近平对于这个病毒源头这个调查呀，还有这个特别是疫情早期这个处理问题上，就是一直采取一种不配合不认账这样一个态度，您认为这个背后的原因，或者说背后深层次原因会是什么呢？
这是因为最终的责任是习近平的责任，这个中国国家是他都在亲自，一切他都是亲自部署亲自指挥啊，他也说到了，他从1月7号就开始内部就开始才指挥部署这个防御工作，那就奇怪了。也就是说才1月3号他就之前他应该知道了，这个时间正是迫害李文亮医生的时间，瞬间李文亮医生的时间，也就是说他自己才亲自控制这样一个疫情的信息。更令人不可容忍的是呢，他对上海的这个病毒专家张永正先生的这种控制，这位科学家呢，在1月11号的时候就已经通过专业的渠道，对他的同行国际同行公布了这个病毒的相关的资讯，但是从12号、13号开始就对他进行控制和打压，到现在为止他都无法工作，也就是说中共才通过政权的力量，如果是当时在武汉对李文亮仅仅是一个小警察的作为的话，那这一次就严重了，关键是中共用制度的方式才控制这个病毒的这样一个数据的全球的公开，才阻止全球对这个病毒的认知。那么这个病毒是不是中共的一个核心资源呢？就是病毒我们要认知，不仅要认知它的来源问题，还要认知中共是怎么对待这个病毒，这是最致命的。他把这个病毒当成他的一个资源，一个绝密的资源，这就是非常严重的。也就是说他不仅泄露了他还要控制是所有的人不知道这个病毒的这样一个背景的一些数据。这就是大家想象到他可能才利用军方才利用这样一个资源在做某一些无法想象的事情。这不是一个阴谋论的问题，这是他表现出来的第一切的这个手段，是我们看到他是这样。而美国的这个刚才杨建立博士也讲过了，美国的这个官方已经确认，通过大量的这个数据、大量的这个信息确认，这个病毒来自于中共的实验室的泄露。那么它是人工的，还是自然的，或者是这些病毒放在一起，造成了衍生出来一种新的病毒，这也是有可能的。它既非人工，又非自然，就是人为造成的。造成的泄露或造成的这个病毒的这个杂糅在一起，衍生出一种新的病毒，所以现在一切皆有可能，我们要用开放的一种眼光来对待这个问题。
好的，谢谢吴先生。那么杨建立博士，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在控制疫情的这个同时呢，中共也在试图改写这个疫情的叙事。那么就在这个不久前，也就是这个刚刚过了新年之后呢，中国这个外长兼国务委员这个王毅呢，就是在接受这个中国官媒采访时，就提到这么一点，就是说这个疫情呢是全球多地多点的爆发，而且他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中方在第一时间展开了这个流行病学调查，第一时间呢确定了病原体，而且又在第一时间呢公布了这个基因排序等等这些关键的信息。他还说呢，是为全球的这个防疫呢拉响了警报。那么您怎么看这样的一种这个官方这样一种歇斯底里的这样的去控制这个疫情的叙事？那么它的效果会怎么样？那么而且特别是在这个很多事实已经刚才您谈到就是已经非常清楚的这个情况下呢，这个为什么还要耗费这么大的这个精力去试图改写这个疫情的叙事？
这个疫情叙事对中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疫情它涉及到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源头咱们刚才已经讲了，第二个就是你如何防疫的，第三个就是疫情过程中的这个国际救援问题，就是你作为一个大国你怎么表现的， 这个对他来讲这三点都非常重要。刚才疫情以及疫情的源头以及怎么防疫我们已经讲了，是和这个制度本身有这个直接的关系，和习近平有直接的关系。和那这个对于这个疫情的叙事，其中有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我在国际上我怎么表现，我一个大国的领导的角色，这一方面中国也用了很大的力量啊去做，当然这个效果看来是不是很好，但是它的意图也非常简单，就是在这个时候啊，在出现了全球面临的灾难的情况下，那尤其是传统上的的一些这个领袖国家可能在国际上的表现呢在缩减的情况下，要取代这个国际治理的一个领袖角色，这个是意图是非常明显的。但是这个整个的表现目前来看呢，就是这个效果非常差在这方面。但是这个效果在国际上比较差，但是在国际上收获了他想要的东西，就是实际上由于这个国际社会尤其是几个主要的民主国家包括美国在防疫上的这个严重的失误啊，到今天做的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差，在某种情况下帮助了习近平巩固了自己在中国的政权，恢复了他那种的权威，这个是在国内每个人心里都非常明白的。而且我们有一些学生在国内做民间做这个田野调查，也把从2月份到现在发生了这些叙事的变化能够看出这种端倪。所以说呢，我们一直坚持就是中国作为病毒的源头，这个是没问题的。那个王毅说是好众多重爆发点，没有，不存在众多爆发点，只有一个爆发点，就是武汉啊。那这个就是武汉那么一个爆发点，那这个是不存在的。但是我觉得我们要作为一个负责任不是双重标准的来看这个问题的话，纵火犯最后是一定要惩罚的，但是在救火的过程中玩忽职守的人也要惩罚。
谢谢杨博士。那么吴泽来先生，就是现在啊全球都深陷这个新冠大流行的疫情大流行之中，那么中国刚才杨博士也谈到，就是说中国现在希望呢就是在这个抗疫的方面呢能够提升自己的这个国际形象，包括呢希望提供这个疫苗来改善或者说是恢复自己的这个地位和形象，那您认为这种方法会奏效吗？
他这种叙事呢，疫情叙事呢，或这种形象提升呢，是他的一个文化战略，而且中共在这方面的这个文化战略呢，总是能取得很大的成功。他的成功呢，主要表现在一是对国内的这个老百姓的影响力，他不断的在新闻联播这样的一些媒体上面、网络上面，大肆的渲染这个国外的疫情是多么的严重。其实我们生活在美国的人感觉到一切都是风平浪静的。也对自己生活严格来讲影响并不是很大，但是国内的一些朋友打电话或者是短信问候呢，都觉得我们生活在这个人间地狱里面。这就是他这个宣传的效果呢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效果，而且这个问候我们的人也不是一般的这个偏远山区的老百姓，而很多都是有身份有这个研究机构的这个一些朋友证明他这种自我形象提升或者是对海外的国外的这种渲染对达到了效果。但是他现在又要进口大量的这个国外的疫苗，中共自己的疫苗领导自己不打，这些东西就无法去真正的树立他的国际形象。所以他的自信应该建立在这个让习近平先打自己的国产疫苗，这样的效果可能会好起来。
好的，非常感谢吴泽来先生和杨建立博士的精彩发言。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么嘉宾呢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们非常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我是林峰，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